奥三书第第二部第二章第八节，书写及补缺一致规定，小一，为证明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简化审定各项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制度标准，制度制度标准，避免名称混淆及申报困难，原建议修订此章节。奥小一，修订94/2011补缺，一体补缺移植术，94/2012B自体补缺移植术，及94/2015补缺移植抽髓。括弧小二，审定或删除94/2014B骨髓移植植髓、94/2016B异体周边造血细胞移植及94/2017B自体周边造血细胞移植。小二，财务评估现行申报94/2016B、94/2014B异体移植者将并入94/2011B。推估执行人数为617人，申报94/2017B、94/2014B 自体移植者将并入94/2012B。推估执行人数为505人，扣除替代项后，推估约增加财务支出为11,000,000元以上。
关于这样，
不晓得与会各位代表有没有提问或解？
好，是
啊，叶理事长。
好，非常谢谢。那这个提出这个案子，主要是第一个是证明，因为过去的这个条例里面的什么周边血液干细胞啊、骨髓啊，其实现在通通都叫做造血干细胞，只是这个来源从骨髓，不叫骨髓移植，从周边血液到周边血液移植，从脐带血来看到脐带血移植，基本上它的概念都是一样，处理都是一样。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需要证明，就是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只是它来源不太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自体异体，就很容易自己来的，就是异体就是别人的，那就很简单的区分，它证明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那第二个希望它的体部能够比较合理化，比如说我们目前的异体移植，大家都在做异体的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移植它的费用是比较出血，1500块，1500块的液体，那这个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反映。你要照顾一个地体这个病化，它的排斥，它的急性病化，这感染等等问题，完全没有办法反映出来。那另外一个，它的自体的骨髓移植，那个费用变得非常的高，5000多点，但是实际上自体的移植的复杂度远远没有地体这么高。那所以我们学会提出来的版本是，地体的那个干细胞一定要增加它的点数，因为它完全没有办法反映现在的照顾的那种心理，但是自体移植倒是可以稍微减。所以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证跟一个它的提问的稍微比较的地方。谢谢。上
那与会的各位代表有没有提问或意见？
好像太深奥了对我个人是与会各位代表都好，那请问如果这一案照案通过，大家觉得还是理想？
不是，这个案子我没有特别意见，我同意啊。但是刚刚因为专家有特别提到，就是原来的几率太低嘛，所以除了证明，我还希望把它几步合理化。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健保署应该是要整体的规划，不能说哪个单位反应有草就有糖吃，然后就证明那个会草的会有声音的这个就给它调整到合理。那像我们麻醉科啊，一辈子也都没有草，大家都乖乖做，然后就一辈子都不调整了，那我觉得这样对专科的发展是不好的。所以我是还是期待健保署应该整体未来对于这个所谓不合理的自付标准，应该要整体的有一个 schedule， 看看比如说我花一年，或者你们现在在做 RDRBS， 那多久的时间？那在这个之前，所有的像这种所谓不合理的自付标准，要先签订。然后等到那个时候就一次调整，不然的话你这个调完了以后，那我是不是明天我请麻醉科医学会来挨一下，所以那个我打一个半身麻醉腰椎麻醉才2000多点而已，病人搞不好打一打就会出 complication， 才会手术当中马上就 cardiac arrest， 这个多危险，结果才2000多点，那人家不讲就觉得人家合理嘛。所以我是觉得健保署应该是要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应该是要从长计议的，而不是有来讲支付不合理的，就针对来反映的调整啊，就
是。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在今年健保30的时候，大家报章杂志媒体也有看到，那个总统来致辞的时候说祝健保生日快乐，接着就说不同工不同酬。所以其实从那之前开始，我们的这个所谓是共济的小组就开始研拟，那会从这个所谓的体重男孩，还有人才流失出走科开始。 这是我们目前的进度，所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这个小组已经成立了，也已经开始研拟盘点所有支付的议题，全体的盘点，只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尊重我们目前另外一条支线，就是学习或有题的流程，我们这边也是在 run， 那同时我们这边的整体的支付也在盘点。那另外那个的进度就是组长已经对外有说明，包含复杂简单的审查费，未来可能会先在这个审查费的这边做初步的研究，这个组长不管是对媒体还是在立法院都对外说明过，所以如同一向讲的，我们会往这个方向走。是这个请提说。
这个案主要是要证，是我从相关的资料里面一直没有看到那个原来的他们想要证明的这些的检查的成本分析是需要没有，或者是我最终什么地方可以再一次看到他的成本分析，不能这样直接转，这样直接转很奇怪。是
好，那叶理事长有没有要补充？
之前的是放在输血跟补水之给付规定啊，那之前的我想跟这边有那一个之前的旧的版本，我们是希望说，因为那个之前的版本是用补水移植跟血液周边血液移植，那其实不管补水或是周边血液，其实我们目前学术上来讲都叫做造血干细胞，只是那个造血干细胞来源不太一样。所以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法应该是都是叫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只是说它的来源是从骨髓来的，从周边血液来的，或从脐带血来的。那观念概念上自体的移植跟异体会排斥，所以就很简单分成自体移植跟异体移植，那都叫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所以这样会比较好区分。
有回答您的，
还有成本分析啊。
你可以简述一下吗？就是这个委员的提问，还是请叶理事长回应？就说他的意思说这样直接转过来，成本分析才
到林建宝主任开始。
有开会头，那我想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之前的异体的周边血液移植点数1530点，异体的骨髓移植是14000多点，但是治疗是一模一样，都是照顾一个异体移植的病人，后面要面临的问题都是排斥啊、感染啊一大堆问题，那一模一样的一个移植的程序。你要前面移植前用的化学治疗，用的所有的东西，用的考虑跟病人家属解释的风险全部都一样，只是它的细胞来源不一样，一个是来自骨髓，一个来自周边血液，但是它的点数会差10倍。这是最关于给付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谢谢理事长的补充说明。不过我们这边提出来提问的主要原因是说，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理论上任何的事务标准，如果你是有异动之后有关系到你的财务增加，应该是你的成本面积要来出来。那我理解说，可能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过去上报的很便宜，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一个执行，应该是要更合理的支付点，这个给付点数才能够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这个技术。所以如果可以依照其他的这个技术上提出的详细这个成本面积，也许会比应该更正确的讲，跟它的点数说不定要更高成本，而不是比照这个，就是说合理来看，我们在医疗上应该要得到的起步，就让它管如实的呈现，因为都已经进到这个收标准调整这个会议里面来了，所以我们建议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成本分析的报告比较妥适一点。也许协会做的这个成本分析之后，发现说现在协会提出可能还是永远都也做不定，所以建议这个案子要不要，我不知道说协会当时在这个案子的这个评估和考量上到底是怎么来做这件事，因为原来是说证明，那我就认为说证明应该就跟你的财务没有影响了。可是证明之后，却跟你的财务支出会变多，所以这样显然是说，这个技术上应该是会增加它的困难度，跟它应该合理的起步点数才对。以上，
我再补充一点就好，这个最早只有骨髓移植的点数，没有所谓周边干细胞移植。 那多边干细胞移植是因为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因为大家发现其实用多边干细胞可以取代抽骨髓，因为抽骨髓病人需要捐赠者要全身麻醉，那对捐赠者算是一个蛮大的增加一个捐赠者的风险。那后面的照顾都一模一样，都是一模一样，只是说多了变成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但是当初健保里面没有一个周边异体的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所以过去就只有异体的骨髓移植的这个几步的项目，没有异体的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这个项目，所以后来多了这个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的这个项目的几步变成是1530点。其实它的作业跟周边异体的骨髓移植其实是一模一样，只是它的来源一个是从周边血液，一个是骨髓，后面主要面临的所有问题跟移植所有的要面临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所以它的点数应该是跟最早的异体骨髓移植应该是要一样的点数，只是说后来因为医学的进步，大家用周边血液干细胞，这样对捐赠者会相对比较安全，比较舒适。那所以多了这样一个治疗的技术，那这个也是同意的，但是只是说在健保起步的点数上，在当年不晓得为什么变成1500点，而不是一体骨髓这14000多点。
那这里有两件事，一个是证明啊，证明这方面有意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证明了之后它的这个财务冲击啊，那财务冲击目前所方的评估是1000多万。但是我们因为委员有异议，所以我们还是开放其他委员的建议，或者是是不是也可以邀请专家学者给我们一些指教。是委员还洪委员也没有意见。是。那这个严委员呢，刚刚这个学会的回应。
去医院协会这边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整个分析啊，但毕竟它还是有些财务的影响。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刚刚学会有讲，他其实他的方法其实跟那个骨髓移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的支付标准他也是二条。所以如果要叫协会再做一个分析，那其实当初这个骨髓移植的分析有个分析，他可能本来也就不够。那是不是既然他也没有说要多要费用，他其实这一样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同意协会让他可以比较这样子的这个对照去？做新的
工作，
而且预算
也是有限制的。成本分析，我再补充一句就好。成本分析就是我一年只有做600多个啊周边干细胞移植，所以它的费用就从原来1500多变成14000多点，增加600多个 case。那我们有部分的自体的骨髓移植，因为它本来是15000多点，但是它的复杂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只会把它降成17000多点，因为就反映。自体移植跟异体的复杂度，它需要耗费的心力，所以那个自体移植有给它稍微减到一半的点数。那这样的总共，因为不会太多病人，也没有多复杂，就是一模一样程序，一年多做在台湾进行的干细胞移植，就是600多的异体移植，400多的自体移植，这个几乎在最近的3年几乎都没有变化，所以这个财务影响评估几乎就是固定，大概就是也预期不会增加太多，也不会增减少太多，大概就是这样子，差别就差在两个的一个点数的变化。
朱理事长。
刚刚那个洪专家讲的是可能误会我们这里讲的成本分析啊，他并不是看有多少个案，然后这个财务冲击叫财务冲击，然后会增加多少钱。那成本分析就是健保署对于所有支付标准要调整的时候，都要求医学会你要去分析这个案子，我医师总共要花多少时间，然后说这个每一个小时成本是多少，护理师有几个。然后你的仪器设备是什么？每一个东西是多少钱？耗材多少钱？啊，然后你的固定成本，房舍要用多少，水电用多少，去分析这个成本。所以我觉得，因为调整的时候，有些支付标准调整有要求嘛，那更何况这个案子，它是从1000多点啊，如果真的不够分析出来，或许有可能会调得更高一点。所以我觉得。包括前面，因为前面几个案子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做成本分析，但是我是希望副组长这边是不是也能够要求幕僚那边啊，以后像这种支付标准调整，他都要小组内部开会，或是跟专科医学 讨论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成本分析。那我相信像我们麻醉医学会在调整的时候就要求成本分析啊，然后分析了很多意见，然后健保主说啊这个不行，这个那个算太高啊，这个要给你删掉，那个要删掉，对，所以但是都有做成本分析啊。所以如果没有做成本分析就调整，可能 我个人觉得其实在我们在对于支付标准调整的这个所谓的公平性或是逻辑性一致的逻辑性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谢谢。
那我们侯委员最佳代表。
我大概知道助理市长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其实基本上我也是支持他们的过，但是从原则性来讲，照理说你应该调整点数到一个成本分析，通过专家会确认大家 无异议，然后再到共同，那只是不晓得署这边以前有没有类似的例外，我们可以原地。如果说之前并没有意外的时候，我反而会支持助理市长这边，然后跟你这样报告。我觉得你钱不一定会变少，这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事情。Maybe 讨论完了，你也可以说还可以更好。我只在想说 ，principle 的问题应该是要被尊重，是没有错的，以上。
主要是程序的问题，那是我们也给学会一个机会补充，因为刚学会有提到说你的成本差不多是来源不一样，但是我想因为的确我们对所有的学会主方都有要求成本这件事了，所以他们在意的可能不是发生收益感，他们在意的是程序，听起来是这样。那我们还是给学会一个机会补充说明好吗？
这个当初是我随时学会提出来，只是纯粹就是因为反映一体一致的这种给付的太大的一个差异性了，一个一体的骨髓质跟一体的周边干细胞移植。所以当初其实之前的专家会议都有提供这些，对，但是可能没有细度，像刚刚委员讲的要到什么医师的时数，只是说当初我们觉得就是目前的骨髓移植的点数是这样子，一体移植是这样子，直接用这样的点数，因为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没有增加什么事，考虑开会思考的模式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没有再去额外针对如果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骨髓移植从开始开会团队会议什么会一段一个下去做分析，那我想这个也不是不行，我们还是可以补充这样的资料，只是说当初因为是想考虑两个治疗，包括移植前的 condition， 包括移植后感染的预防，包括排斥的预防，包括所有的用药都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差别差在捐赠者的一个捐赠的模式不一样，后面临床照顾是一模一样，所以就没有额外再去做那么细部的那种所谓的成本分析，因为是一模一样，再次强调一模一样的一个治疗模式。以上，谢谢。
跟各位代表说明一下本案哦，本案是脊髓肌协议脊髓移植学会所提的建议内容。那他们当时提来的建议案呢，主要是参考日本现行的支付标准。那日本现行的做法呢，是分自体跟异体。那另外里面的造血细胞，不管是骨髓还是周边血癌细胞，就是合格为一个项目。那就是目前日本的支付概况，所以学会这边建议就是参考日本的模式，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议题的项目把它整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优考一至五十七页，他们就有提出这样子的建议案，把不一样的项目把它整并在一起。那另外议题跟字体之间的横平关系呢，就是也是参考日本的支付点数，大概字体是议题大概四成到五成左右，所以他现在定的点数也大概是四成到五成左右。那过往我们有遇过一些经验是很难一次通盘要大家把所有的成本分析表都给我们的经验，像之前我们有新增的胸腔镜跟腹腔镜的案子，是新增了非常多项。那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我们是用权重横平的关系来定相关的支付点数。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参考了类似这样子的横平关系，所以就是有参考学会的意见，定出了议题跟字体。然后是用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样子的方式来定定点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我们这边呈现的就是过往跟现在的差异。过往有分是异体骨髓、异体周边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那现在就把它整并起来，就是然后另外分成异体跟自体这两个项目，像说。
好，那我们 谢谢啊，谢谢于慧各位代表的建议哦。所以看起来，学会这边的意思是说，因为它是来源不同，成本一样，所以没有特别提成本分析。那的确，署方刚刚是用很平静的评估方式，所以没有要求。那刚刚助理市长跟严代表，朱代表跟严代表提到，我是说希望还是要按照署方的 due process 好。如果说我们其他学会提的时候都有，也希望有。那这个我们洪代表也是这个意思。那王代表，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因为是一样的事情，希望能够支持。其他的委员他有没有解释？
我大概会跟署方一样，我觉得和平性是可以的。我刚是说，如果有例外的话，所以我应该跟助理市长是不同的意见，是绝对之间的。
谢谢。那其他的有没有其他与会代表对这案有没有要疑问或补充？那朱理事长跟严代表两位有没有还想要问的？如果对于成本分析这个部分，还有没有希望说他们补充以后再研议，或者是？没有。好，那那个另外一位专家代表是代表没有建议，都没有。是代表要说话吗？
就是。因为刚刚大家说很多，所以就是先，因为既然有潜力，所以就先过。那如果我们协会这边他们想要再重新做成本分析，做出来再提供给署这边看有没有调整。以上，
好，谢谢。那这样看起来比较分歧啊，吼，那只是说对 due process 来讲，这个是有潜力的。刚刚我们专委谢专委有说明了。那第二个部分是说，未来我们署方也会在这个部分拆成地方部分的小心，也谢谢各位的建议。那第三个部分是成本分析，因为刚提到说来源不同嘛，原则上成本跟财务这个应该都是相对落差不大。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稍微通过？助理长觉得呢？还有
也在。我建议，照案通过，我可以理解，我同意可以照案通过，但是是不是成本分析后？然后，因为这些资料其实都是公开资料，那后补以后就会让大家知道你实际上成本是多少，原来一千多点不合理，要到一万四千多点，或是原来一万五千点的那个字体的太不合理，七千多点才合理啊。这个我觉得有成本分析的话会比较客观一点，就是让这个 process 能够跟大家一致性啊，而不是说我这个讲多少就是多少，这样子就会变成不好了。那至少对我来讲，我就那觉得对健保署对麻醉医学会的大小影响，因为麻醉医学会要我们申报的时候要增加支付标准，做审查之严格啊，然后药秘书处提了好几次的资料啊，对，然后还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成本删掉那个成本删掉，然后看没有成本分析，用这个横平性的什么那个什么所谓的横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做这个就可以过，那我觉得这个也。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开会哈，这个就是一个投射测验哈，大家是我过去的愉快跟痛苦都会投射开会里面。那我们署方也会针对这点来做检讨啦，持续在程序上。那我们是不是后补之后通过，好不好？我们成本根据后补之后原则上是通过的，好不好？那这样子可能到周全。好，那谢谢各位先进的给我宝贵的意见。那下一案。